神子显现第十三期，耶稣是神的话，他穿着一个身体来到地上，化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有实际。当我们得着神的话，我们也是在神的话外面穿着一个身体。大多数基督徒之所以没有踏进他们该有的权柄和能力的正确位置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耶稣完美展现出了神的本质和特性，但却没有明白同样应该活出像耶稣那样有价值的人。他们知道耶稣永远不会把事情搞砸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记得的全是自己多少次把事情搞砸了。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，甚至觉得自己没脸再次请求神的原谅。我并不是让你随心所欲或是麻木不仁，但真正帮助到我的是我知道神非常有智慧，在他期待我们达到完美的过程中，就预见性的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失败之后的补救措施。他说，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他就跟我们成为一。这命令中有一条是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即使我们失败了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仍旧是遵守他的命令的，我们永远可以再回到他的面前，并且神会帮助我们重新开始。你们要牢记一件事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信心是取悦神的。即使我们做错事把事情搞砸了，只要我们悔改回转向神，相信他会赦免我们，我们对神的这份信心依然讨神喜悦。相信神的赦免需要信心，当你对神会赦免你有信心，你回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接受神的洁净，与神恢复交通，这样的信心本身就让神喜悦。但是记住，信心会带出相对应的行动，你的行动必须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得到赦免的样子。这么做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照着神的话语去做。你们必须要记住，你的心情并不能反映神对你的真实态度，心情有时候会使你停留在压抑的状态，但神的信实和赦免比你的心情更大。有时候你不知道如何从定罪感中走出来，但你只要认定，如果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，你就会被原谅，被洁净，并且要表现出你没有犯过罪的样子。当你重生那一刻，你的灵转变了，你被重造了，你现在正在向着神话语更新自己心思的过程中。在你重生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属灵 DNA 已经完全改变，你灵的 DNA 就是耶稣的 DNA。 但你还是需要学习运用你的意志，你启动意志配合你在神里面信心的行动，就可以启动在你灵里面耶稣的 DNA。 神给了你工具，通过运用意志在对神的信心里采取行动，你就可以使用神给你的工具。密集训练无法做到面面俱到。我们上期说到了圣灵的恩赐，那不是圣灵恩赐主题研习会，我只是想向你们展示，作为神的儿子，你们能够以多种方式在不同领域运行圣灵的各种恩赐。加拉太书四章一节，然而我说，后嗣几时还是儿童，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 注意，他是产业继承人，一切都是他的。但只要他还是孩童，就与奴仆没有区别，意味着即使他拥有一切权柄能力和丰盛，却仍旧活得像个奴仆。现如今的教会，人们崇尚所谓的谦卑，他们拒绝进入权柄的位置。我们看到属灵实际被抹杀，以至于教会在外面看起来显得空洞无为。如果有位警察，他的工作是负责一个区域的安全，但是他对谦虚有错误的认识。每当有事情发生，人们跑来向他求助，询问解决办法。这时候，如果他回答说：“我能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是谁呀？我怎么能干涉这些事呢？”人听了，就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反应一样。因为这是很愚蠢的想法。人们看着这个警察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这跟你这个人没有关系。你带着警徽，你是被雇来做这些事的，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。”因为人无谓的谦卑，不对，这不是谦卑，这是玩忽职守。你没有执行你的本分。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有一个主人把他的奴仆们叫来，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个别的给了一个5他连德银子，一个2他连德，一个1他连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说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。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的，现在有10000两。他说：“好，良善又忠信的奴仆。”那个有2000两银子的，现在有4000两。他说：“好，良善又忠信的奴仆。”而那只拿了1000的那个，当主人说：“我的钱呢？”仆人说：“请看，你仍有你所有的，因为我害怕，我就把你的1他连德埋藏在地里。”耶稣说：“从他夺过这他连德来给那有10他连德的，并说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”耶稣称他为没有信心的奴仆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奴仆。”所以耶稣期待我们将他给我们的东西繁殖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的是果子，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为他所结的果子。你如果只有一点信心，他会让你的信心增多。注意，他对那把银子藏在地里的仆人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”因为那个奴仆害怕万一他失去这1000两银子会让主人非常生气。太多的基督徒做工是出于惧怕而不是出于信心，他们什么都怕，怕站出来，怕开口说话。他们说：“我很害怕这么做，如果我做错了，神会很不高兴。”神永远不会因为你想要帮助他们而感到生气，神只会因为你过于害怕不敢出手而感到难过。你们要知道，耶稣来到地上并被钉上十字架，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到天堂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可在你得救重生的那一瞬间直接把你带走。显然这没有发生，因为他希望你在地上扩展神的国。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被那些只等着死后上天堂的人所改变。能够改变世界的基督徒是那些决定让耶稣死有所值的人。所以不论我们在做什么，都要明白我们有一个仇敌正试图使我们无功而返，但我们有一位帮助者让我们卓有成效。在任何一个时刻，你不是在听从这个，就是在听从那个。迪特里希·潘霍华是一位 为耶稣殉道的德国牧师，就在被盟军解放的前几天，他在关押所被纳粹杀害。之前，他曾到美国学习，在灵性上受美国当地非洲人教会影响很大。那段期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当局给他机会可以留在美国，而不用回到战乱中的德国。他回答说，如果我现在不回去跟我的同胞一起受苦，将来就没有权利教导人们如何生活。他回去后不久就遇难了，他为了坚守立场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当纳粹党要求每间教会必须挂上纳粹党旗时，他拒绝了。他说，撒旦进来教会，想把教会从十字架上扯下来。然而，耶稣门徒的精髓从来不是审时度势、见风使舵。你的决定不是为着基督，就是反对基督。基督徒在属灵经历上没有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，教会就会失去改变世界的生命力。目前，教会有一个普遍现象，我们常常说这些人是实干家，那些人是代祷者，问题往往是做事的人不祷告，祷告的人不做事。教会真正的复兴是祷告的人都在做事，做事的人都在祷告。很多人以祷告为借口不干实事。在前几天我说过，你们祷告时就像一切在于神，你们做事时就像一切在于你。所以我们要开始明白，我们的目标是既要祷告也要实干，花时间跟神独处，也要花时间在属灵战场上。我在我们服侍团队中注意到一个情况，常年与我一起出门在合场服侍的团队，往往比在家的留守团队能够保持火热。因为留守团队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电子邮件与人沟通，面对的是电脑屏幕上的名字，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。我了解后就改变了策略，每个人都轮流定期上战场，以确保最基本的状态。走进战场，你无法躲在电脑屏幕后面，你与真人面对面，面对真正的人和真正的问题，你能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，并且耳濡目染神在他们身上的见证。几年前，美国政府做了一项军事方面的研究，他们发现士兵在前线21天后会开始进入疲劳期，于是他们从前线送回去休息放松。然而一旦他们的休息期超过7天，彼此之间就会开始起冲突而打架，所以他们发现这个时候最好赶快把他们再送上前线，因为在前线他们打架的对象是敌人，再打21天，然后再调回来休息7天，如此循环。当我听到这个，我突然明白，这就是我遇到的情况，大多数基督徒也都是这样的。你在教会看到有人在挑剔、背后说闲话、制造混乱等各种问题，这样的人永远都不是那个去外面为别人祷告的人，他们全都待在大后方，他们会彼此起冲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有耶稣的 DNA， 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战争的主，是神天上军队的统帅。出埃及记15:3说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你里面有战士的 DNA， 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你是为打仗而创造的。当你在基督里被重新创造，你是被造去跟魔鬼打仗的。有一次耶稣提到施洗约翰，他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？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看哪， 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？要看伸言者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伸言者先知大多了。施洗约翰的生活是在战场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你是为战场而创造的，我并不是在说你不能够拥有美好的东西，但无论你有什么，你要有战士的心态。你必须认定你是先驱，你是战士，你是注定要上战场占领土地的人。大卫王有两个广为人知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歌利亚，另一个关于拔示巴。他最伟大的胜利以及他最深刻的失败，非常令人惊讶。神在圣经将这个故事向我们做了详细的描述。那个时代的国王每年都要出去带兵打仗，那年大卫王却留在了王宫里。接着就发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。大卫在傍晚时去高高的屋顶散步，看到拔示巴在洗澡，然后他问随从，那个女人是谁？我要了，她是我的。于是派人去接她。他的随从一定在彼此讨论，她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但他们没有告诉大卫，应该要有人去跟大卫说